我们今天继续北宋的生命哲学。我们上一节这个最后的时候提到，北宋他发现，就是他是用自己观察跟推论结论说，这个生命有两个很大的特性。那么这两个特性，一个就是他的生命冲力，就是他为了自己要存活，为了自己的生命可以继续生存下去，他有无比的一种力量。那么然后还有一个杜瑞，就是一个绵人，他要传宗接代，他每一个生命差不多都可以，他了解到自己有生必有死，那么他的生命会有停止的时候，可是他不愿意从此就结束了他的那一个种还是那一个族，他会传宗接代。而传宗接代的方式非常的奇妙，跟前面呢这个生命冲力一样。我们中文都会，就是中国的厨子都会孵豆芽。你知道孵豆芽是什么原理吗？就是说这是一粒绿豆还是一粒黄豆，那么它当然有空气、阳光、水分，这三种东西是必须的条件。那么然后又有了一粒绿豆，这绿豆它就会发芽、吐叶、开花、结果，结出很多很多跟它一样的绿豆来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传宗接代的方式，跟它生存的方式，那么这个厨子就知道你给这个绿豆给它空气，给它水，可是不要给它阳光。那这个绿豆它就糊里糊涂的自己长，长很长很大很粗啊，甚至我们说20倍于自己的身体啊，变成一条豆芽。可是它不会开叶子，为什么？因为还碰不到阳光，叶子是要对上阳光来说起它的叶绿素的作用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厨子是有办法把这么长得那么胖、那么长的这个豆芽头尾剪掉之后，可以炒牛肉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这是变成一个很好的粮食。这只是很清楚，你了解到这个物质的原理，了解了生命的原理，它需要的阳光、空气、水，你只给它两种链，另外不给它，那么它就只好发芽。所以我们说，对生命的原理，这农夫是很了解，所以没有一个农民他会有这个烦恼。比方说他在田边种了一些黄豆，种完以后他回到家里坐起来一想，哎呦不得了，因为如果过一阵子这个黄豆不结黄豆，他结满鸡蛋怎么办？我们说这每一个农夫都很放心，他绝对没有这个烦恼，因为你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个你种了黄豆以后结的一定是黄豆，它不会结鸡蛋的。那么这是生命，它同样的一个种，同样的一个类，它是长它一类。所以我们说这里也很清楚，你讲进化论，说从这一个种到别的一个种，从这一个类到别的一个类，这是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少，甚至我们说它不可能。你不可能猴子变人，不可能这个黄豆变成绿豆。那么好了，这个 A 朗维塔，你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墙壁上这个水泥地里面，你看到一株小草，你觉得真是很伟大，它在那么一个环境里面要抢到阳光、抢到水分、抢到这个空气。你看你可在一个大树下面长了一株小树，它一定用所有的方式把自己身体长歪，用它的叶子可以抢到一点阳光，如果它下面是一块石头，它会拼命发展它的根，尿过你这个石头，它要到下面抢水分。这是生命，生命在追求这个自己的生命的这一段的日子里面，它是费尽了所有的力量，所以北宋称它做生命的冲力，就是 A 朗维塔。这个物质世界你是不能够阻挡这个生命的成长，生命它可以克服你整个的这个环境。那我们说这是植物啊，比较低层的生命，你高层的就不一样了，到了动物，对，它是不但只适应这个环境啊，它会选择环境， 啊，你总在乡下总会看过蚂蚁搬家，一大群的蚂蚁排成队，啊，带着所有的家当在搬。那么，每一只蚂蚁背的东西比自己体重重20倍，它背得动啊？那我们背重多少？我们背跟我们身体一样重的，已经要命。这是他们选择一些环境。你看见这个候鸟，对不对？到了秋天的时候，它知道这个地方会冷了，往南边飞，到哪里避寒处。啊，当这个秋，这个春天又来的时候，它又每一只鸟在南方吃得饱饱的，然后把毛换得漂漂亮亮的，这边它又开始乱了，又开始生蛋，然后到北方来，到它的老家的地方，然后把小孩子孵出来，到秋天又把它们带到南方去。我们说他选择环境，那到人就不只是选择环境，是吧？他改造环境。你这个地方再坏，这个夏天再闷再热，他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房子里面可以装冷气。你北方外面再冷，这冬天的时候摄氏零下30几度，他也不怕，他里面装暖气。啊，我们说你这个自然律告诉人说，你要听自然律的话哦，这个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啊。人是不听这一套，他觉得我是人定胜天。你这个天亮了，太阳东边出来了，我发明窗帘，把阳光挡到外面，让我房间里面还跟黑夜一样，我还可以睡他大头觉。为什么睡大头觉？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为什么没有睡好？因为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告诉人家说你选择日落而息，可是我们不肯。我们把发明电灯，啊，房间里面还是跟白昼一样亮，在日光灯下面，还很多人可以摸2圈，甚至摸4圈，对不对？人他要自己做主，他要克服这个环境，所以他要制造不同的环境。那么这个叫生命，所以精神的生命最高。感觉的生命次之，这个植物的生命最低，这最低的生命它也有一个生命的冲力，然后呢，它有我们说第二个能力，它有这个传宗接代，有这个 duré，有这个绵软，有这个仁慈的一个冲动，每一个东西都有。当你去好好的研究一些蜜蜂，还是一些蝴蝶，你会觉得好奇怪，它这个蜜蜂还是蝴蝶，为什么手臂了？整个身体了，翅膀了，到处都充满了毛，它叫那些毛干什么？那么，然后呢，每一朵花，这个花蜜都藏在它最深的地方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花旁花的这个表面的地方都有一些花蕊，很多的花粉。那么，当你看到一些蜜蜂要去吃这个花蜜，我们说那真是没有白吃的午餐了。他一定要把整个身体钻到那个花里面去，这个花就趁机会把所有的花粉粘到他身上，所以这些蜜蜂从这里吃了一点花蜜，他就带了一份工作，对不对？他把这个花的所有的花粉带到别的朵花那里去，让别的朵花能够受精，这个雄蕊跟雌蕊受精之后，他就传宗接代，他就传宗接代，有很多的果子很漂亮。那牛都会吃它，可是上天造这个牛造得很好，它的胃消化的力量不是很大，那个种子是消化不了。然后它吃了那个东西以后，把粪便拿出来，当然它飞到别的地方去拉，所以那个种子在别的地方就繁殖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叫虫媒，对不对？那么有的叫蜂媒，有很多的这个芦苇了那一些草。当它成熟的时候，它的每一个种子都有一把伞，风一吹，它就好像降落伞一样满天飞，它传播到别的地方去。我们小的时候就郊游、就旅行，对不对？你穿的那个长的裤子，裤子那里沾满了很多叫旅行草的种子。当你坐下来休息的时候，把那些种子拿下来，帮他们传宗接代，所以这一个是所有的生物，连植物在内，到动物到人，都有传宗接代的这个能力。 也有传宗接代的这个冲动，所以生命可以源源不绝的那么一直发展下去。这一个生命源源不绝的发展下去的一种哲学的思考，有的东西，有的文化是用神话去描写它，可是神话去描写它，它的本质还是一样，还是想讲生命啊。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本叫《列子》这本书啊，《列子》里面有很多故事，比方说里面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。这愚公是在这个老人家很笨啊，他怎么笨法呢？就是他盖房子的时候，人家都背山面水，找一个好的风水的地方盖，他不是，他要翻过来，他要背着水面着山，所以然后呢，他又发现这个山挡住他的风水，所以这个愚公他就是带着这个太太带着小孩，整天去玩那个山，他人家问他你干嘛？他说我这个两个山挡住我的风水，我要把它铲平，把这个沙石扔到海里去，扔到后面的这个水里面去。你就说你那么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把房子的方向改一改？你要背山面水不是很好了？他不干。这个很聪明的一个老人家举手，就告诉他你挖到什么时候啊？你那么老了，山那么大。那这个愚公他有他的哲理啊，他说那有什么关系？我老了，不过我生了小孩子，我的小孩子又会生小孩子，子子孙孙是永远不会停止。可是这两座山呢，它不会增加，对不对？我只要天天挖它一点，所以终有一天它会被我挖完啊。所以这里，所以讲到这里，哲理就停止，就进入神话。所以这两座山的山神就赶快就见入王大帝，说不得了，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对手啊，他要把我们挖到送到海里面去。见入王大帝很同情这一个老头子，说你们不要让他挖嘛，你们自己搬家。所以第二天这个老人醒来的时候，两座山已经搬走了。所以这虽然用神话的方式，不过他所表明呢，是儒家这个人性论所提出的东西，传宗接代，这一代一代传下去，那这是一个生命的，一个生命最主要的这两个原理啊，这两个原理表示了什么东西？表示了生命的，它跟物质是相当不同的这个东西，这尤其是到了人性。尤其到了人性的生命，人性的生命已经不只是像树木的生命还是动物的生命，它是人的生命，人的生命已经是精神的生命。而这个精神的生命它有什么东西？它可以开创文化。它开创什么文化？第一个，它开展了科学的文化，它可以了解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了解这个物理，它知道怎么去用它，他知道怎么用砖头去切墙，啊，知道怎么用火用柴去生火，他知道怎么用水去洗东西。那么，然后他不但有科学，他有道德，他知道要有一些规范，让人跟人之间怎么相处。到后面，他很有艺术，他会替神明去盖庙，他会替祖先去盖坟墓。那么这些都是人间世里面所有的这个文化的证据，我们有一个人能够否定它。最原始的民族，他们也会替神明盖庙，会替祖先盖坟墓。人对彼岸、对死后的生命，这是有一个本能的一个冲动。那么然后他还有逆说，不管是神庙，不管是坟墓，不管是房子，不管他的衣着，不管他的行动，他的歌，他的舞，这些都是艺术。然后当然最后是宗教，他要替自己来世的生命铺路，他要立功积德，那么他要跟祖先连到一起，他要跟神明有一些交往。所以我们说人性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，科学它是对世界开放，道德是对他人开放，艺术是向米开放，宗教是向上天开放。 所以我们说提到生命，它就不只是完全提到像植物里面的纯粹的生命，它会有动物的生命的感觉，它会有人的生命的精神的这个境界。所以这一些境界可以说是北宋他在观察生命，尤其是观察树木、禽兽跟人，尤其是观察人的生命的时候，发现人的生命是一个精神的生命。所以诺贝尔奖给他的时候，说他在物质世界里面看到了生命的花朵，在生命的世界里面看到精神的光辉，也就在这里，我们自己也可以去观察一些这个人类的这个生命。人类的生命是很特殊，我们不讲别的，光是讲隔代的关怀就已经足够让我们很惊奇。什么叫人性？牛了、马了、羊了、鸡了，那个不会，他们只一代。一头牛，他带他的小牛一年，他不要带手表，不要看日历，他就知道哪一天是一年了，小牛就不会去奶了。牛是没有爪，可是它有蹄，蹄是拿来走路用的。不过这个母牛到了它小孩子一岁那年，它的蹄就不只是走路，它踢它的小孩用的。所以这个小牛还不肯吃草，它觉得去奶比较方便，对，它跟从母牛去奶，母牛会踢它。母子开始不相认，它已经成长了，它应该独立就生存。我们说人不是，做妈妈的把小孩子带大了，那小孩子又结婚了，又生了小孩子了，那他的孙子还是外孙，他还要抢着带。为什么？人是一个隔代的关怀，人对生命的这个流传，对后代，对前面的祖先，我们有特殊的情感。牛了、猴子了、马了，他不会去寻找他的祖先，他也不会有隔代的关怀，人会。人会，那为什么会？因为他的精神开放出来的整个文化，不管是科学、道德、艺术、宗教，那么还是说我们说道德里面讲的这个隔代的关怀，那么还是说我们说到了宗教的层次，告诉你，你不单只爱你所爱的人，你也得爱那些你不喜欢的，甚至爱那些对你有害的、害你的人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爱求的界面，视地如油的这个界面，这是人的精神的价值，它最高的一个宗教价值。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，使到人安身立命，使到蛇皮安婆罗利，那么这些都是生命哲学所关怀的一些东西。所以这一个生命哲学，我们说第一个，它就是能够摆脱进化论的一个迷思。第二个，它真正的使到人能够了解它的生命的价值跟意义。而在这个价值跟意义里面，它不单只能够讲回一种自信，它还会发挥它的关怀跟爱的一个使命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。